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靠主的恩典，今天要继续讲约翰一书里面的信息，基督徒的生命之道。我们曾经提过，这一卷书是非常基本的，是讲到基督徒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到的光，领受到的爱，领受到的真理，而能够在我们人生的路上能够走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太简单太基本，所以我们很多已经得救很久的基督徒，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可是如果我们细问下去，你会发现我们知道的并不完全。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做得到，或者以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就灰心，我们就软弱。但是这一卷书信再一次把我们带到最基本的。我们说过，我们希望在学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永远不忘记最基本的功夫，我们永远不忘记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需要靠着肢体我们一起来成长。所以在听这一篇这几次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都是能够回到圣经的话语，回到最起初的最基本的真理，而且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相交。或许有人觉得说，金弟兄，你每一次的信息里面你引用的经文，打出来的经文蛮多的，这就是我，事实上这是我的目的。我并不一定要弟兄姊妹记这些经文，可是你有一个印象，你知道说每一项的真理的后面都有很多神的话语做依据的，不是只是讲一遍。有时候神在旧约、在新约、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他再三的讲，让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来看看前面几两次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老约翰就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这是一句非常严肃的话。老约翰告诉我们说，神是光，在他完全没有黑暗。光来的时候，所有的暗中的事情都要显出来。我们不可以任意犯罪。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这个生命之道、生命之光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可以再任意犯罪。但是我们还有可能犯罪，怎么办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有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我们可以从有悔不改，有这样的情形哦。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可是我们坚决不改，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我们不能够再任意犯罪，故意要好像让恩典来显多，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要从有悔不改里面，我们要到了有悔渐改的这个路程。我们去慢慢靠神的恩典说，主啊，是真的我可能不能够一天能够改过来，可是我真的有心要脱离这个罪恶的光景，你帮助我有悔渐改，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有一天在我的生活里面那些残累我们的罪能够有悔全改。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自己对自己有这个要求，圣灵对我们有这个要求。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偶然被过犯犯罪的时候，或者他们在一种情况之下落在这种罪的光景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用怜悯恩慈的眼光，我们体会到弟兄姐妹们都在这个改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要站在一个高高的姿态上，我们用指头来指向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告诉他们这是错的，我们告诉我们这是错的，但是 求神给我们恩慈的心，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若不是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的错，也没有一个人愿意不再犯罪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老约翰讲了这个以后，他另外提到了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这个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成了基督徒，我们仍然会犯罪。可是我们如果硬是说我是比别人好，我是不会犯罪的话，真理不在我的心里面。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仍然会犯罪的人，可是我不能任意犯罪。那怎么办呢？我继续犯罪的话，我还在罪里面，怎么办呢？每一次来认罪，我是靠什么的依据呢？我每一次的认罪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价值呢？老约翰继续告诉我们下面的一个真理，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也在光明中，我们就能够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看到没有，神是神这么的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不是要任意犯罪，但是神已经做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因此我们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相信在永恒里面，神是超越时间性的。所以在我们人看，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从那个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的罪蒙了赦免，可是我们还没有从罪中得自由，我们不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当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他呼喊着说成了的时候，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来经历的。有人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我常常也是提醒我自己，就是当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他在那里打，到处侵略攻击的时候，当日本天皇投降的时候，已经宣告这个战争已经得胜了，已经结束了。可是在一些硫磺岛，在一些小岛上，还有零零星星的战役，那里还在那里困兽犹斗。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命的光景也是这样，神已经宣告成了，我已经赦免你的罪，你只要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继续依靠我，你会达到我所喜悦的地步。虽然我们今天仍然胜不过很多的罪，一直来引诱我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神说救恩已经成了，我只要什么时候我来到他的面前。但是神他怎么有这样的把握呢？他是因为靠着他的儿子，也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这后面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我小子们呐，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你看，神恨恶罪，他要救赎我们，他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他要为着普天下人的罪，他的爱是要为着每一位的。可是问题是，是不是每一位都要来领受这个，看到这个罪的可怕，要来领受这个恩典呢？这是区分在这里，只要我们愿意，这个只要愿意，这个生命的河水是为每一个干渴的人所预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喝。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你看他小可爱，非常可爱，可是他们也是个罪人呐。所以当我们福音对着年长的讲，对着小朋友也讲， 圣经暑期学校对着小朋友也传福音，也让他们看到他们也是个小罪人，他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接受救恩。那么神用什么来做这个保证呢？他说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上次已经提过，为什么称为他是义者而不称为他是爱者。当然神，我们发现神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称呼，他没有特别提到爱，可是这个爱是无所不在的，在每一个称呼里面都有他无尽的大爱。当我们说到义者的时候，是讲到他是无罪的，义，公义的。所以当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那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他说他就是那义者耶稣，他因着为我们舍命成了基督。耶稣是人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基督是在神心意里面的弥赛亚的称号，叫做基督。所以当耶稣成为基督的时候，他是在神的面前帮我们完全以他的公义没有罪行的来为我们付上了大爱。所以在法庭上我们说过，不是说讲爱就可以算的，在法庭上要讲公义，要合与义的要求。那么圣经又称为耶稣是中保，这个中保不是只是一个辩护师，不是只是一个律师。通常我们知道律师是我们请他来为我们辩护的，为我们提文件的，在法官面前陈情的。可是人世间的律师没有一个他愿意跟你一起连在一起的，他只有愿意在你所托付他的事情上面他尽他的责任，因为可是他也要收你的费用，对不对？你跟他多谈了几次话，你多上了几次庭，他要跟你要钱的，要跟你要荷包的。而且他的目标是尽量帮你减轻你本来需要被判20年的罪，他可以帮你说到判10年就算成功了，他做到了。可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替我们从要下地狱的这个情况，他说那么你就进去蹲个10年吧，20年就好了。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他是要把我们拯救到底的，他要让我们在恶者的眼中是完全没有再被控告的余地，甚至他要把自己的命摆上去。所以这个义者，这个中保，是我们人间没有任何一个位置一个人物可以来形容来体会的。他要与我们连在一起，他为我们的罪被定死，他代我们死，他的目的要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瑕疵。这是他救恩的目的，他不是只把我们救一半，他要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所以说他是个挽回计，这个挽回计我们说过，这是神的主意，神的计划，神自己起的旨意，不是人告诉他的，不是人可以想象的，他却是要把我们主动的不但脱离了罪，不再受罪的捆绑，他要把我们挽回到神的面前，他还要拥抱我们，他要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们不但与神和好，他希望我们能够与神为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救恩，我们今天都领受了，我们是基督徒，你不要小看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啊！基督徒这个称号是最宝贝的称号，胜过人家称我是你是总统，你是国会议员，你是什么，这些名称都是世界上暂时的事情。可是基督徒的这个称号是神眼中看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像耶稣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因着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救恩后面的代价，我们真的不会愿意再任意的犯罪。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三节，以后我们看下面第三节里面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第5节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你在这里看到老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神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对神有怎么样一个反应呢？我们要遵守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老约翰在这里说的这个认识，跟我们所一般所讲的说我认识某某人是不一样的。今天你认我说我认识不认识美国总统，我说我知道他呀，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新闻，可是你认识不认识他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认识这两个字，是讲到我不但知道他，我在书本上读到他，而且我跟他有个人的相交，我认识他，我跟他有经历。像人家问你说你认识不认识你的父母，你认识不认识你的兄弟姐妹，你就知道那个，你说我当然认识啊，那个认识你知道他的程度，你知道他对你的爱，你知道他的性情，你不仅仅只是知道他是有这么一个人。所以老约翰在这说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认识他。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要我们认识他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老约翰说我们的神来到世界上，他是要与我们相交的。这是所有的宗教没有办法做到的。很多宗教徒，我们到庙里去，我们去求一个神明，我们希望他不要跟我有太多的关系，我有需要我打电话给你，你来帮助我，事情结束了，我不希望你来干预我的生活。这是一般人，这是所谓的一种寻找神明的一个思想。我们希望维持一个距离，不然你跟我太靠近了，你知道我的生活中的很多的行为，我不舒服。可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要与我们相交。所以保罗他在雅典，他在布道的行程里面，在雅典传道的时候，他跟希腊人那里的人说，雅典人说，我看到你们坛上面各地都有祭坛，你们坛上面敬拜的时候，你们挂着一个神的名号，叫做什么？记得吗？卫士之神。你看雅典人天天都是听听说说，他们有很多的学问，可是他们拜的神，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到底要拜哪个神呢、这个神我不认识，所以他们很老实的在那个神坛面前给这个神起的名字叫做卫士之神，我所不认识的神，可是我要拜他，他是一个能力，他是一个智慧，他可以让我生产众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他是要我们来认识他的，他要我们与他相交的。那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是爱他呢？我们真的要怎么样来认识他呢？当我们知道他所恨的，他所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遵行他的诫命。所以这里老约翰把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就表示我们是认识他摆在一起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想到遵守命令、遵守诫命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出于爱，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呢？可能是什么？出于你要遵守命令，除了爱以外，你遵守命令，一般人的动机是什么？惧怕，我怕受处罚，对不对？我必须守命令，我要不守，我就会受处罚。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今天一个父亲，他要出门了，他跟他的儿子讲，跟他那个7岁的、8岁的孩子讲，说你不要在这个客厅里面，你跟哥哥每次在这里跑来跑去，不可以在客厅跑，要跑到外面去，因为这个桌上有一个我们祖传的古董花瓶，你这么跟你的孩子讲，结果 你的孩子在那里又不听了，爸爸妈妈一不在，他们开始自由了，就在那里开始在客厅里面打球了，结果把花瓶打破了，现在孩子哭了。你想这个孩子哭的，他后悔他没有听爸爸的话，他的理由是什么啊？有可能刚刚有人讲挨打，怕挨打，很自然的。我们大部分人说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怕挨打。可是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你遵守你父母的命令，你是怕他伤心，你是爱他，你知道我这样做他会难过，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当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是爱他的，而不是因为怕。我们嘴里说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可是我们却在行为上面、行动上没有遵守的时候，老约翰说真理不在他的心里面的。因为这种的认识不是经历耶稣基督生命之道的认识。在圣经里面也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怎么样？是死的。我们人活在，尤其基督徒，我们要对着神而活，神看重的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信是我们跟神一直相交的一个媒介，因此神要求我们，当我们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信心拿出来。你知道，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对神，甚至我们对神没有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遵守他的命令。你记得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讲到说有一个主人出去的时候，他给了叫三个仆人来，有没有？一个给5000两，一个给2000两，一个给1000两，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的把这个钱去投资去用，你们是我的忠心的仆人，我回来的时候要跟你们算账。结果我们都知道，我们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说哦，每个人的才干有多少，大有才干的给5000，中有才干的给2000，没有比较少才干的给1000。结果到最后2000的5000的都赚了钱，很忠心。那么我们注意到那个1000的，他不去投资，他把他那个钱埋在土里面，等到主人回来说，你为什么，我交代你，你要去把这笔钱好好的去运用，用你的聪明智慧替我去投资。结果这个主人，这个仆人怎么跟他主人讲呢？他用的借口是什么？他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是这个仆人说的，他说你原来是严厉的人，我怕你，所以我没有遵守你的命令。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说神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必须是在爱中的信任，我们相信他告诉我们这样去做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可是我们如果对神的认识，我们说我是怕他，我不信任他，我对他的认识到一个程度，说我说你是严厉的，对，主人是严厉的，他是公私分明的，可是我们对他是怕，不是爱，不是信任，爱中的信任，我们就不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同样的话出现在约翰一书，这个老约翰反复的讲这样的话。约翰一书5:2-3，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这就是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在爱里面，你会慢慢发现不是难守的。神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恨人，不可以杀人。你说哎呦，不可以杀人这个简单，这个我知道，我绝对不会杀。可是你说不可以恨人，这个很难很难很难。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信神，我们真是爱神，我们知道 神是为着我们好，他的心意，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你会发现越来越容易。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怎么样来考验，怎么样来检视我们是真的认识主呢？是认识他呢？而且又知道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呢？有三方面的检验，我们看下一章。怎么知道在主里面？So, 有整个第刚刚的三节到六节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其实是说我们提出了三方面。第一个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们就是爱他了。第一个是在我们行为，在我们的意志上，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第二，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真理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不遵守他的命令，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在理性上，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个真理？我们相信他所说，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等一下子下面的经文还没有读到，就是我们若是爱，我们若是恨弟兄，我们就不是遵循他的命令，我们就在黑暗里面。只有当我们爱，在爱的里面，我们才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你们，我发现真的老约翰自己受圣灵的感动写出这么简单的几句话的时候，当我们越去思想，我们发现说原来神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意志上能够在行为上有改变，我们在理性上，我们的真理上，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真理，而且在我们的爱心上，情感上，我们有爱弟兄爱神的心。一个人只有当他的理性跟感性都浮在对的轨道上的时候，他的意志才能够有正当的行动。所以我们在常常讲，一个人的魂里面，我们这个魂生命里面，主要的来讲就是这三方面：意志、情感跟理性。如果用一个图来画的话，三角形来画的话，意志应该在最头上的，情感在左边，理性在另外一边。什么时候让这个意志能够做老大，走在对的神的遵照、尊敬神的尊神、以神为大的地位呢？就是当我们的理智跟我们的情感都归位，都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才能够发挥对的行动。我读了一本书，上面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今天讲我很喜欢吃蹄膀，很喜欢吃红烧肉，结果医生告诉我说，你年纪已经大，你的胆固醇高，你有高血压，你最好注重你的饮食。所以我听了，结果那一天，哎呀，我们请了学生来聚餐，那学生我们都要给他们烧肉吃的，对吧？肉还不止一盘肉，很多的肉，油花花的，冰糖炖猪脚，通通摆上来了。好了，今天我走过去，突然在那犹豫了一下，林中汉看出我在犹豫了，他说：“没关系啊，只吃一次啊，对不对？”吃是一这么油亮亮的，吃吧。我的理性上面告诉我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可是我的感性上面呢，说是没关系。然后天人交战了，他再来了，怕什么？今天晚上吃两颗胆固醇的药，不就解决了吗？这个理性又把我征服了，这下感性又来了。那我看一个啊，看到陈宇穗，看到汤强一块一块的夹，于是我的意志就软弱了，我就过去只吃一块，只吃一块，我就失败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意志要能够归位的时候，事实上你的情感、你的理性都要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我们若不遵守这个意志不坚强，我们就软弱了。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儿子去看医生，他儿子耳朵发炎一直不好，所以这妈妈问医生说要怎么做，医生说给你药吃， 那么我告诉你，生活上要怎么样，要注意。结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还去看，这个妈妈就很生气了。有一次去看医生，她就说：“你是专科，我的儿子耳朵已经看了两个月了，还不好，吃了药，到底怎么回事？”那医生就把小朋友叫进来，就说，就跟妈妈讲，就说：“你还带你儿子去游，你还让儿子去游泳吗？”这妈妈说：“是啊。”医生说：“我不是跟你说耳朵不可以要进水吗？不可以游泳吗？”妈妈说：“他要游啊，他要游啊，怎么办呢？”这就问题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用我的命令，我觉得好有什么关系？吃了药去游泳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他的耳朵能够不发炎。可是医生告诉你说，吃药只是补救，他最重要他不能进水。你说我塞棉花，我塞一点呢、啊？医生说不可以游泳，不听。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却行不出来。所以老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知道这些真理，我们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听这些命令，你要爱弟兄，你要不可以犯罪，都是讲给自己听的，你不要替别人听这些道，你必须要有这样真实的认识。你要知道，这样住在主里面，这样认识的能力是很惊人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认识只是一个理论，一个知识上的，一个查圣经的知识，我可以告诉你旧约这样讲，新约这样讲。不，这个我们在信心里面对主的认识是一个救命的宝贝。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他被鞭打，他传坏了，他传福音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被送到狮子坑里面，被船几次坏掉了，传福音被人家误会了，被人家捆绑了，被人家鞭打了。可是保罗怎么样说呢？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等等等等。”他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当他讲这句话，他这一生他明白认识主的爱。然后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上面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什么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认识，从信心里面的认识，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能力，是超过你能想象的。你我都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的认识，而是在信心生活里面去遵行他的话。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文，从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你们从听到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理由，唯独恨弟兄的。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来检视我们是住在主里面呢？是住在光中呢？第三方面说，我们在爱中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你是不是爱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你不要只是认为说，哎，我们讲习惯了爱弟兄，那么只是我们来教会的这些 聚会的弟兄姐妹。 No 这个最基本的，这里讲到的爱弟兄，甚至讲到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有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最基本的，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好，这是成为一个很心痛的一个情况。老约翰在这里说，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受的旧命令。到底这个又是新又是旧，这同样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这条命令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讲过了，在十条诫命里面，十诫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已经讲过了。那你说你们要爱人如己，这是在旧约的旧命令，在利未记里面反复讲你们要爱人如己。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又在讲，耶稣自己重新讲，他说这是我从主所听到的，要再传给你们的这个命令，你们有听见得到。耶稣在什么时候在讲要爱人如己呢？我们还记得耶稣要上十字架最后的晚餐以后，最后的晚餐以后，他把饼和杯让门徒吃了，然后犹大那时候要卖他，他说你要做的你去做吧。当犹大出去以后，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要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洗脚。耶稣跪下来，脱下外衣，拿着盆水跪下来给门徒洗脚。这些门徒吓坏了，这个这么卑贱的工作应该是仆人做的，为什么你夫子，你是老师，你来替我们做？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告诉门徒说，我们大家要，他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这就是耶稣最后的晚餐，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是旧的，神讲过的，可是我今天给他新的意义，新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卷书信真的是老约翰写的？因为你看约翰福音所讲的话跟约翰一书所讲的话有这么多的相同的地方。同样的话在约翰一书第二书里面又在说，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到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当耶稣在这样的讲的时候，他特别又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这样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耶稣基督，他在耶稣自己身上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爱他的弟兄，甚至那个卖他的犹大，耶稣都给他悔改的机会，在主是真的，在我们，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证明，我们说明我们是爱弟兄姊妹，我们是愿意遵行主的话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测验的标准，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恨使我们眼睛瞎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曾经去调解一些纠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两方面彼此相恨， 你当去听他们两方讲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真理在这里，叫做说他们的眼睛瞎了。因为这个一定讲对方的错，百分之百是对方的错，另外一个也讲说百分之百是这一方的错，他们完全都不能够看见自己的错，这叫做眼睛瞎了。还不止这样，老约翰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却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愿意一直在黑暗里面吗？你说没有关系，我就是恨他，我恨他，我希望他死，他先死，我再死都可以。啊，恨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同归于尽，没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走，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若是我们恨弟兄，我们真的是就一直在黑暗里。老约翰说，我们如果能够爱弟兄，就是住在光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我们若是在光里面，我们不会跌倒的，我们不容易跌倒的。你只有在黑暗里面，你走路才会走得不顺。今天我相信我们中间都是得救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得救的基督徒。你可能信了20年，你可能信了10年，你可能信5年。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你觉得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你走得顺吗？你对你的真理，你对你的灵命的成长有没有拦阻呢？老是走不上去吗？老是跌跌撞撞吗？若是你在光中没有半跌的缘由，这是圣经说的话。今天我们如果老是不顺，这个弄不行，这个弄不行，这个人又对我不好，那个不好，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来光照我，我有什么地方跟弟兄姊妹跟我的家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神要我们活在光明中，我们不要再给自己的罪犯罪找借口。就是像曾经有人问一个电影明星说，你为什么你的太太为了你都已经隐姓埋名，都在为你养育孩子，你却在外面还在花天酒地，到处搞这个搞那个。问这一个电影明星，这个电影明星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实在跟你讲，我只是做了一件全天下男人都会做的事，没什么了不起，所有的男人，只是金海也会干，只是金海没有机会干，他没有本钱干。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合理化，可以把它合理化。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若爱他，我们就遵行他的命令。最后我们看下面这个话，真的，这个我们都讲过了。我们到最后，我们来看几个反思，作为我们生活上的提醒。我们是不是认识他？我们是不是有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把握？我们有这样吗？我们有这样的把握吗？我们有能够在意志上，我们是否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在理性上，我们是不是接受真理？我们在我们的情感上，我们是不是有爱弟兄的心？在爱心上面有见证吗？今天整个信息的重点结论的话，当老约翰要讲的时候，他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说，神是光，我有罪，可是神能够赦免。神是光，照亮起来，我有罪，神能够赦免。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行在黑暗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会说，我是光， 因为我最公义，你有罪，我不放过你。这是两个极端的差别。我来做神，我来扮演神的地位，我是光，只有我是对的，你有罪是你的错，因此我紧抓住你，我不放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在黑暗里行，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让我们发现来想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信仰的路为什么走得不顺，是不是我们在意志上，我们在情感上，我们在爱心上面对人对神有亏欠。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啊，我们就是把你的话语解释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唯独你圣灵的光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任意犯罪，我们也不坚持，我们不能够再行在暗中，我们必须与你相交，与弟兄姐妹相交。求你恩待我们，每一次回想你的话的时候，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意志能够归到正路上，能够来愿意遵行你的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